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陪伴您一整年365天，聊最贴近生活的健康话题。今天的节目呢特别精彩，很多人以为呢只要开始打胰岛素就像拿到了一张美食通行证，蛋糕、奶茶、火锅能随便吃，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内科医生黄苗苗医生，他将带领我们一起揭开胰岛素的真相。它能帮我们做到什么？又有哪些做不到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糖尿病患者在真实的生活中如何平衡健康和美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黄医生您好，今天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想问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觉得打了胰岛素啊，就像拿到了一张美食通行证，这些可能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们就会随意的吃这些蛋糕啊、奶茶啊、火锅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想请您跟我们先聊聊这个迷思，看看胰岛素到底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
好，首先谢谢今天的邀请。我经常见很多患者带着各种疾病的误解来看诊，然后糖尿病的话呢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然后原因的话我认为有很多种，第一呢可能是缺乏对糖尿病的教育还有清晰的信息，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糖尿病和胰岛素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文化观念还有饮食的习惯，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呢，食物不仅是营养，它还是情感连结，所以当他们开始用药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很快的好转，比如说他们的疲劳减轻了，他们的口渴也改善了，然后他们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下意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需要再去改变饮食。还有呢就是来自亲朋好友的或者网络的错误的信息，因为有时候家人或者朋友给的建议可能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不一定有医学的根据。最后一点呢可能是恐惧或者是否认心理。我经常听到病人来，他说医生为什么我不看医生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然后一旦来看你的时候我就多了这么多病，所以他们宁愿相信一些听起来更轻松的说法，也不愿意进一步的了解这些病机到底是什么原因。
黄医生您讲的特别好哈，刚刚咱们讲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因为它不来自于别人，它来自于我身边一个非常亲近的人，我的姐姐啊，她才40多岁、然后她就被诊断出来有糖尿病，然后有了糖尿病之后呢她也没有沮丧，然后他就开始吃药，他吃了药之后像您说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他突然很瘦，但是他吃东西之前呢像我们如果要吃大餐他会习惯性的吃两粒这样子的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药物，吃完了之后呢他照样吃，就是完全不忌口，所以这个是来自于我身边的一个案例，也想请您回答一下他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危害呢？
那就是要看他到底是吃的多少，还要看他的血糖的指数，他的数据，每个人的大吃大喝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我多吃了一个蛋糕，多喝了奶茶，他就是大吃大喝。真正的大吃大喝是属于比如说你吃了一碗米饭，再吃了一碗面，然后再吃了甜品，再喝了甜的饮料，所以就是每个人的大吃大喝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看比如说他觉得今天吃的挺多的，再看他的血糖的指数来看到底是他的身体的反应有没有过多的造成血糖高，这个的话他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用你姐姐的例子来说的话，她肯定是吃的有一点多了，然后她可能要去跟医生去讨论一下她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她的血糖的指数。
您说的特别好，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哈，是血糖指数。可不可以请黄医生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去定义这个糖尿病呢？高了多少，可能它就要算是糖尿病呢？
这个的话它有很多种去量的这个方法，然后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血糖指数呢就是 hemoglobin A1c， 然后那个的话经常你到了 6.5 以上需要在两次的血液检查结果之后呢才可以定为糖尿病。然后这个的话它只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呢还是就是血糖的在一天或者一个瞬间的指数，然后它又是分为吃饭前还有吃饭后的定义。然后如果是吃饭前的话呢，如果血糖的指标到达126以上，它就可以被指定为是糖尿病。
哇，听了这个之后我自己也冒一点冷汗，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潜在的糖尿病患者。我之前得过妊娠糖尿病，然后之后我的医生让我一直去监测，但是我非常 lucky 呢，那两次里面总有一次我是不过的，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被定义成是糖尿病。但是像我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哈，之前有妊娠糖尿病，家族也有就是这样子遗传史，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应该更注意一下什么样子的饮食，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的时候就应该去回到医院去复诊呢？
就像你这样的例子的话，你有过妊娠糖尿病，你得糖尿病的机会可能比正常人高一点，但是其实妊娠糖尿病是很常见的。然后、很多人他们就是产后身体会完全的恢复，所以就是说虽然这个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不会变成长期的糖尿病。然后你要是如果要去注意哪些东西，可能就是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口渴啊，比如说小便多啊，比如说视力模糊啊，都是一些症状可以去注意。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有糖尿病需不需要那么害怕呀？其实我是自己是很害怕，我特别害怕我被定性成糖尿病。
其实肯定我觉得很多人会害怕，现在医疗这么发达，我们其实有很多药物来控制，而且我觉得只要你得到对的知识，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反应，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怎么样去、调理你的药物。
您说的太好了，刚刚咱们讲了那么多糖尿病，也讲了胰岛素，胰岛素到底是什么呀？就是大家一谈起这个、就是觉得它这个名字也不是很理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比喻，让我们更能理解胰岛素的作用呢？
胰岛素它就是从胰脏产生的一种激素，然后它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帮助调节体内的血糖。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会被分解成葡萄糖，然后进入我们的血液。但是葡萄糖它不能自己进入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它必须依靠胰岛素。胰岛素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细胞的门，让葡萄糖进入细胞，然后用作能量。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降低血糖，提供能量，让我们的肌肉啊、大脑啊等细胞来使用葡萄糖当燃料。然后如果糖分太多的话呢，胰岛素它就会帮助它储存在我们的肌肉里面、还有肝脏，然后变成糖原或者转化为脂肪，以供我们长期的使用。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还是回过这个问题哈，就是胰岛素它会有药还可以打针，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他们想问一下，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他们要吃药，什么样情况他们要打针呢？
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要看你刚被断诊出来有没有糖尿病的时候可以决定。我们要看那个血糖的指数到底有多高，大多数的人呢其实都是可以用吃药来维持，但是如果你刚被诊断出有糖尿病的时候，那个指数我们刚说的超过 6.5 就是糖尿病，如果超过9基本上都是需要胰岛素来控制。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如果你那个糖尿病是那个一型糖尿病，而不是第二种那种，需要用胰岛素来控制的。
那是所有人都需要打针吗？还是在初期会建议他们可以吃药？
大多数的人在初期是可以吃药来控制的，除非你是被诊断出的时候呢是特别高的指数才叫你去直接打针。
您说的太好了。那如果有病人他们觉得哈，反正我有胰岛素大吃大喝，那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不是他们反而要吃更多的药，甚至带来新的健康问题呢？
对，你说的就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大吃大喝，吃进去很多高糖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它会导致血糖持续的升高，然后为了降那个血糖下来，你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胰岛素，这个就会导致最后不断的增加胰岛素的剂量，然后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抵抗力也会加重，所以它可能会造成快速的体重增加、肥胖啊。如果你加上去还有不规律的吃饭的时候呢，会导致血糖有剧烈的波动，比如说忽高忽低，尤其是在大吃大喝的时候，然后长期的时候来看呢，你会损伤你的血管神经，造成心脏病、中风、肾病，还有视力，问题和疾病。
您说的太好了，看到您说这么多的问题，我想再插播一个问题哈。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面都很流行减肥，一说到减肥呢，现在有很多的就是之前给糖尿病人用的一些的药物都合法的进入了一些购买的渠道，然后我也很羡慕大家，我看到哎呀好像扎了针吃了药怎么瘦了那么多，您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子来使用这样子的减肥药品吗？
我作为医生，我肯定会说要你去跟你的医生去讨论，因为尤其现在其实外面也有，就是说有一些渠道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那种药，可能是假药，或者有一些药呢它是有很多的副作用是需要你去注意的，你需要一个医生来跟你聊，或者抽血定期的去检查到底有没有对身体造成损害。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无论如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要用药，医生是你最好的一个答案，千万不要在网上去找资料，对不对？不要在社群媒体上面去找一些答案。我看到黄医生一直在点头，所以这个大家请一定要遵守。刚刚也跟黄医生聊过了，现在这个糖尿病啊，越来越接近于年轻化。您有没有看到身边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会来找您说我得了糖尿病，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趋势和例子呢？
基本上我是之前在医院做住院医师嘛，所以我看到的一些年轻的可能比如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还没有看过小孩子，因为我是内科医生嘛。很多年轻的人尤其是一些比较稍微他们的体重可能高一点，或者他们生活的习惯或者他们的饮食习惯可能比我们正常人更随意一些，我们会看到有糖尿病，
所以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引起糖尿病，您刚提到一个体重太高也是一个因子，所以我回去我要赶紧好好的快点减肥。因为刚刚咱们讲到了这些例子哈，年轻人必定要去，比如说谁结婚谁过生日要吃蛋糕，朋友聚会的火锅，或者是路过的一些奶茶店。那您作为医生，如果说这些患者他面对这些诱惑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聪明的替代方法呢？既能享受生活又能控制血糖。
在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多一些小办法我们可以来使用。第一肯定是适量的去享用，比如说蛋糕你可以吃一小块，或者跟朋友或者家人去分享。通常如果想要吃这些高糖分的食物之前呢，最好要吃过那个含富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正餐之后再去吃这些高糖分的东西。原因是因为吃过那些之后呢，它的消化会慢一点，所以你吃蛋糕或者吃甜品的时候呢，你的血糖不会一下子飙升。还有呢，就是饭后可以去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有助于控制血糖。吃火锅的时候呢，你可能去选择比如说清汤火锅的底料，多吃一些蔬菜啊、豆腐啊、瘦肉、海鲜，然后尽量少吃，一些粉丝啊、面条啊、白饭，然后尽量避免用含糖饮料或者甜口味的汤底。
您说的太好了哈，就是我在怀孕的时候，因为我有妊娠糖尿病啊，我找到了很多不含糖的美食，就是他们在宣传上面说他们是零糖或者代糖的，其中有一些低糖的叫 K 口还是叫 K 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就是他们宣称他们的糖啊，有可能是代糖或者是没有糖分。那您建议糖尿病人他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改变一下相关的饮食吗？
你说的这个 K 头好像是没听过，但是基本上你可以在吃东西或者选零食的时候呢，你去看一下它后面的碳水化合物，因为这个的话它是会最快的被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去提升我们的血糖。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一些比较健康一点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比如糙米啊这些的话，它的被转成葡萄糖的时间会短一些。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其实不是要光看那个 sugar 的量，要看碳水化合物的量，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来到第五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除了打胰岛素之外哈，糖尿病最重要的管理三大支柱是什么？您会怎么样建议病人把饮食、运动和药物结合起来呢？
就是饮食、运动还有药物三个结合。第一呢，饮食的话呢，就是说要知道吃多少，什么时候吃，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主要要记住的话呢，就是要均匀的饮食，什么都吃一点，不要单吃一种食物。有四类食物可以分开去各吃一点，就是健康的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健康的脂肪。然后运动的话呢，能帮助降低血糖，因为它能改善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然后我们通常会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这不包括散步，因为你至少要出一点汗。例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或者打羽毛球，都是一些中等强的运动。最后呢，就是检测和药物管理，要了解自己的血糖变化，就是你吃了什么东西会造成血糖多高的上升，然后你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就为了下次知道什么时候测血糖，怎么测，还有怎么去解读那个血糖的指数，都是很重要的。
这点我太想请教一下您了，因为我自己经常要扎手指，就是对于很多的可能潜在的糖尿病患者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是太不喜欢扎手指了，因为扎下也蛮疼的。有没有别的方法代替呢？还是说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这个的话可能是最直接最快，然后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但是越来越多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小的那个 meter， 就是我们可以按在手上手臂上，然后它可以持续2个星期放在那儿，然后它就是一天24小时都可以帮你测你的血糖。但基本上这些的话可能你要自己买，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有糖尿病的话，你的医生可以帮你开，因为保险可能会包。
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新的高科技，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去找你的家庭医生来询问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您，像糖尿病患者他们需要大概隔多久要去看一下家庭医生，您会比较建议呢？
刚开始测出来有糖尿病，然后或者你调整药物的时候呢，最好是每3个月来看一下你的医生，去检查一下看你的身体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一旦你的糖尿病被控制住了，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时间段拉得长一些，但是至少1年要2次，可能就是每6个月来看一下医生。
您说的太好了，我也记住了哈，至少6个月要看一下医生。然后我们来到第6个问题，如何保持健康？如果您要给病人一句黄金守则的话，帮助他们长期的维持健康，您会怎么说呢？
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持稳定和规律。因为其实糖尿病它不是说你要追求完美，追求一个完美的数字或者指数，更重要的呢是学会理解自己对饮食啊、运动啊、压力还有药物的反应，就是你吃了什么东西或者用了什么药，然后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话你才会懂得去调整你的药物，然后懂得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您说的太好了哈，咱们然后想请您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个7天的挑战，我也想参加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到这样子血糖的一个变化呢？
有一种可能比较好记住的一个呢，就是一个321的每日挑战，指的呢就是三顿均衡的饮食，两次饭后的散步，还有一次血糖的观察和学习。三顿均匀的饮食呢，就是说每一餐你都可以包含四种食物，不需要完美，但是你可以尽量在每一顿多加一点蛋白质，比如说我们鸡蛋啊、豆腐还有酸奶，非淀粉类的蔬菜，就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西兰花，然后一些优质的碳水，就是那些消化的比较慢一点的，比如说糙米啊，比如说扁豆，还有全麦面包。最后一类呢，就是健康脂肪，橄榄油啊、牛油果啊这等。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要做到321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
还有两次的饭后散步呢，就是说你每一天选两餐之后去散步10到15分钟，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上班，你可以在办公室内或者办公室附近去做散步。饭后立即散步的时候呢，它可以降低高达30%的血糖峰值，所以这是很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的波动。最后呢，是一次的血糖观察还有学习，就是说每一天测一次，至少不管是空腹、餐后还是睡觉之前，一定要思考这个数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身体是什么反应。
您说的特别好啊，所以要做到这个321的生活习惯。其实刚刚我们已经问过关于妊娠糖尿病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给很多的准妈妈一个更好的一个信心，因为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过，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妊娠糖尿病，感到非常的紧张，甚至我还很自责，我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忌口，吃了太多的甜食，吃了太多的苹果，喝了太多的饮料，才导致了我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要怎么样去照顾自己和宝宝呢？
第一呢，就是要放心，因为其实妊娠糖尿病是很常见的，它也不是代表你做错了什么，因为就是说宝宝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它有很多荷尔蒙的变化，所以它就是怀孕期间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利用能力下降。怎么样去控制，怎么样去对待呢？其实大多数的人有妊娠糖尿病其实是不需要吃药的，只有少数30%的病人才需要去打针，只要你可以用那个饮食还有运动来控制就可以了。然后饮食的话呢，就是我刚说的均匀的去吃蛋白质啊、健康脂肪还有高纤维的碳水，尽量的去避免甜饮料啊、果汁啊，还有一些被加工的零食。刚刚说的运动呢，就比如说每天散步啊，一个星期至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的运动，一定要定期的去看你的医生，因为这样的话他才可以紧密的去检查你的血糖，然后决定需不需要吃药。
那最后呢，请您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采访，您可不可以用最希望观众记住的3个点或者3句话是什么，可以再跟大家重复，让大家来记住今天的采访。
第一点呢，就是说胰岛素它是工具，它是可以帮助你控制血糖，但是它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吃东西。第二呢，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可能比单靠药物更重要，所以就算你开始吃药也一定要去注意你的生活习惯还有运动然后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心态，把这些血糖指数来看成一个成绩单，但是其实要去用好奇心的心态去面对，要去想这些指数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身体的反应，对药物的反应，对所有各种饮食的反应，对压力的反应，然后这样的话你才会真正的去学会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非常感谢黄医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黄医生的诊所呢开始迎接新的病人了，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和诊所？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邀请，然后我希望的话呢，是我们的分享能够让更多人明白 其实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不只是帮你治疗你的疾病，更重要的呢是教会你如何去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陪伴你，天天看你，所以我们只能去教会你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呢是在那个医院做了两年的住院医师，最后我决定自己开诊所。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病人他们去医院就是有一些病症其实是可以控制，可以避免去医院的。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很多病人他们其实对自己的病症都不怎么了解，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到底是什么，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去按时的吃药，因为有时候你不懂的事情你可能就不会做，所以很多人他们会下意识的自己停药啊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很多的贡献，因为我很乐意也很喜欢去教会病人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然后您的诊所是在哪里呢？您一般周几会开门？
我的诊所现在呢是在 Great Neck 大井，准备就是每个星期开五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星期三和星期天是休息的。
今天非常谢谢黄医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